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就在昨天，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并且发布了行政令，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而昨天呢，英国也宣布全面禁止华为。另据报道，中共和伊朗签署了在军事和贸易方面全面合作的一项长期协议。那么今晚呢，我们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下谈论这些最新的热点事件。两位嘉宾呢都是通过 Skype 连线，一位是政论家陈破空先生，还有一位是时事评论员 Jason 博士。二位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感谢二位。那我们在节目中间呢，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手机发简讯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好，那我想先请 Jason 博士来谈一谈昨天川普总统颁发的这个行政令。Jason 博士，我们知道昨天川普总统呢，他宣布了两项，一个是他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另外呢，他说他颁布了一个行政令。香港自治法案呢，大多数人都就是意料之中吧，觉得川普总统肯定会签署的。这个行政令呢，当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是后来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还是内容比较多，所以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行政令它包括哪些内容，另外一个在您看来，这个香港自治法案的签署和行政令这两个，它对于香港会有多大的影响？
对，它实际上的这个总统令呢，叫做香港正常化，就是总统令，本身的话里头有很多条目，在美国的这个白宫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里头的话呢，其实包含了很多方向。我的感觉上的话呢，就是，是一个就是具体执行的一个汇总令。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关香港的这个各种优惠政策，它是散落在美国很多法律里头的。那么一旦这次美国国会认可了，说香港已经不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了，已经就是不能实行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那个就是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的这样态度来对待香港，而应该把香港作为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其他的城市同样对待的时候，他就得回去搜索在美国散落在各个法律里头的有关香港的特殊对待的一个条文。所以说这个总统令呢，更像是一个汇总令，他从移民、从进出口，还有从一些国外的合作，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上，他都加以调整。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说呢，有一些香港的进出口的跟美国之间的优惠政策，包括美国的一些就是国防技术对于香港可以特殊出口这样的政策，这些都取消了。另外也有一些就是说呢，包括比如说双方的合作，就是美国官方所特意的跟香港之间的合作，包括跟香港中文大学在地质方面的合作，还有这个跟香港警察在执法方面的合作等等，或者是教育，这些都是在取消的范围之内。另外的话呢，有关香港人的话呢，确实是就是取消了香港签证，任何有关香港签证，就是香港护照，你持有香港护照，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优惠政策。但是与此同时的话呢，他又加了一条，明确说了那个美国调整了今年这个人道主义的，就是就难民申请的这个数量，而把这个数量相应的调整给香港。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一方面的话呢，香港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美国是限制来；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在香港潜在被中共迫害的人，美国是敞开门让他来。还有一些更就是笼统一些的概念，比如说提到了有关破坏就是香港的民主自由的这些官员，还特意提到了在严格执行，就是按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香港国安法执行的过程中，严格的这种伤害香港人民人权的这些人都会进入美国的制裁范围。当然他没有再具体的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大范围列在那儿。所以说呢，你可以整体看的话呢，就是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经过了仔细推敲研究之后的，既就是从政治上取消了香港的特殊性，同时从人文上的话呢，也足够保证对香港潜在被迫害人的关怀，而且呢，从对于中共官员震慑上也达到了相应的，也有相应的条文起一个震慑作用。所以说呢，我感觉呢是一个就是比我想象的非常积极、更有效、更加实际的一个政策。
而且他用行政令的方式，他其实是可以立即执行的。他说15天之内是吧？
15天内，也就是说这个月底这大概左右时间，这个所有的那个条目都应该开始实施起来了。
好的，那破空先生，就是昨天这个川普总统他做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一开始出来就谈到了香港，很快的就说他签署了香港自治法案和这个行政令，之后呢，他并没有说更多具体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点失望，因为也许有人觉得说希望川普总统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更多的，也许是更具体的制裁。我不知道这方面您怎么看？您觉得迄今为止在香港这个问题上，川普政府对于中共的制裁或者对于相关的这种对香港的支持力度足够吗？
昨天川普总统这个记者会啊，实际上是两大看点。一大看点就是他签署了国会参众两院压倒多数，不是压倒多数，是全票通过的香港自治法。那么这个就打消了外界的一个顾虑，因为外界有一个传言说，川普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上似乎要跟中共做交易，犹豫不决。那么再加上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回忆录也说到这些他的语言上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看来证实了，就是说说归说，做归做，川普是一个做得多说得少，或者是这样说那样做的人，唱白脸是他的角色。所以我就说过，博尔顿呢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川普是现实主义者，而川普呢会做得更多。实际上不仅是川普签署了这个香港这个自治法，其实你要观察一下过去一两年的历史啊，他最后都签署了所有国会通过跟中国有关的这些法案，包括新疆的、西藏的、台湾的、香港的，他都最后通过。本来他可以有三个方式选择，一个方式他选择说自己不签，然后让他自动生效在十天之内；第二个他选择说否定，然后国会再否定，然后让他生效；第三个就是说签，但他选择的是积极的姿态，就是签，哪怕是最后一天都要签，证明他大笔一挥，说他让中共呢产生了很多幻觉幻想，以为川普会在方面有所灵活，但是川普最后都是大笔一挥，在实际行动上是对中共采取了最有力反制措施的一个总统，是最近几十年来反击中共最得力的总统。另外一点，因为这个香港自治法其中两个要点是说，一个是制裁那些官员和个人，就是对破坏香港法治、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的；再一个是二级制裁那些银行，就是中国的一些银行，甚至包括一些其他银行都有可能脱离美元为体系的 SWIFT 这个国际美元交换体系。但是川普发布的行政令呢就更为具体，行政令里面就是继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后，比如说又暂停止了跟香港之间的引渡条例，同时而且说对执行国安法在其中实施拘捕、拘押和酷刑折磨香港人的那些人要实施制裁，包括官员、警察，让香港那些官场要人人自危。前的说，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无权进入美国，也无法申请美国的身份，也无法入籍美国。深的说，他们在其他方面，包括财产冻结方面，都会受到制裁。实际上，香港这些官员和警察极可能跟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前段时间在香港大抗争的时候，就说其中有个警察消失了，消失一段时间，据说他到美国去探亲去了，他的老婆孩子在美国。像这些官员，他就要掂量掂量。说这个川普的行政令非常详细，他不必在记者会上说，但是他这个行政令呢非常详尽，详尽到了可以让港府这些官员和这些警察，以至于中国的官员害怕的程度。
所以您刚才说川普扮的是白脸，实际上可能他的这个下面的执行的官员扮的是黑脸，他很多具体的执行让这些部门去做，而他只是设一个大的方向，是吗？您的感觉
是这样，而且他总是在最后出拳，让这些独裁者像金正恩啊，或者是其他的产生一些幻觉幻想，然后他出其不意的。因为川普有句名言，但有人问他要做什么时候，他总是说我不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现在不告诉你，说最后以他最后的动作为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博尔顿呢对他有一些误会，不够理解。博尔顿是好人，川普也是好人，但是一个偏重理论，偏重理想主义，一个偏重是现实。像博尔顿建议人家去伊朗用体就打伊朗，北朝鲜用体打北朝鲜，那川普就放过了主要的敌人，这证明川普更有战略眼光，他会瞄准主要敌人而放过了一些次要的目标，不至于让美国再像以前的政府一样卷入一些次要的目标，耗尽国力，然后让主要的敌人在那边是做大，或者是所谓的崛起。
好的，谢谢。好，那Jason 博士，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昨天的这个讲话中呢，他也特意提到了华为，他专门提到当天早些时候英国政府通过了这样一个全面禁止华为的决议啊。他也说呢，美国在想办法说服很多其他的国家，他自己本人也参与其中。那您觉得英国政府全面禁止华为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政策上180度大转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转变，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它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对，它其实呢，核心呢，我还是感觉每个国家实际上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就是说呢，它不可能完全是因为美国这边的要求来做这样的事情。美国要求其实从去年就开始要求了，但是他嘴一直很硬的，直到最近，当然了，美国这边的话呢，蓬佩奥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就是说呢，他们一直是在提供一些他们内部知道的有关华为窃取世界各地信息的一些就是内部的这种情报的，对，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我感觉呢，就是可能有美国这边的，就是恳请要求，但是的话呢，最终他做出决定的一定是基于英国本国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做这样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决，就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了，就是说呢，英国实际上是华为当时就是拿稳了这个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就包括今年，早些时间，英国都说准备再接着用华为，而且呢，华为在英国的整个电信体系里头已经有很大的份额了。这是华为认为拿得死死的一个国家，为啥呢？因为一旦你开始用它的产品，你就得不停地用它的产品，一直就是连续用下去。没想到的话呢，就是说这一次英国做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他说呢，说是我从到今年年底，我就不允许再你买任何的华为产品。然后呢，到2027年要把所有华为的产品从网络里头剥裂出来。这个事实上呢，不光是用不用的，就早前呢，大家是说我5G 开发我不用它，这个事实上是个很容易做的决定，就是说呢，那是一个没有投入的时候，我做一个预规的，就是预期的一个决定。而英国事实上是它整个包括它的3G、4G 的这个通讯网络里头大量用华为的设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你几乎是承诺你要额外的投入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了，就是整个这个商业的过程中的话呢，它跟美国的就英国的电信公司之间的话呢，也有一些博弈，因为毕竟英国的电信公司是要出钱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所以说呢，本来说是立刻不许买华为的产品，现在变成了今年年底，然后本来说是2025年。把华为的产品从整个电信网上剥裂出来，现在变成2027年，拖了2年。但是不管怎么说，英国这边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牺牲，可以说是牺牲。但是这个牺牲本身的话呢，却立了一个全世界的范例。我们知道了，其实呢，很多国家的电信公司，在政府做出要取消华为之前，已经自己做出来了。为什么？你比如说最近大概6月初的时候。加拿大的3个电信公司在加拿大政府没有要求他的情况下，决定未来 5G 开发不用任何华为的产品。那么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任何一个更新换代，通信公司更新换代可能都要花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资金投入来完成是更新换代。如果说这个升级换代的过程中上了又得下又得拆，那么他一定就是哪怕现在多花点钱也不要做这样危险的事情。而英国这次的做法事实上明确的给全世界立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呢，西方社会整体上已经下了决心了，如果说就是说呢，你现在哪怕你的政府没有要求你去比如说剥裂跟华为的关系，你用了华为的产品，可能未来你的政府会改变，会让你要求你剥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看到英国电信公司面临这样的一个窘境，他就会相应做的调整。所以说呢，我们看到随之而来的意大利的通信公司，甚至其他的一些法国的通信公司，在法国政府还对中共非常亲近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考虑所有华为之外的选项。就是呢，这个影响其实呢是帮着从底层，从这个公司这个层面来影响整个世界。因为毕竟英国这次决定是政府强迫公司来剥离这个系统，而不是一个要求公司未来不选择华为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我看他说他这次的成本可能会高达20亿啊，就是把这个系统从已经建成的这里面中剥离，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成本加起来可能会20亿。您觉得这个就是香港的这个局势，中共强推香港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的这样的一个局势，是不是英国这一次做出这个决定的最大的动力？我看有分析说英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认为是他的一个奇耻大辱。
当然了，就是说呢，英国事实上是中共从就是香港是中共从英国手里拿出来的，而且呢，这个香港最主要的两个历史法案，一个就是中英联合声明，而中英联合声明是在联合国备注的有国际法律效力的一个文档，但是现在中共完全认为那是历史， 而且呢完全予以否定，全盘否定。那么对于英国来说就是打脸，就是直接扇脸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其实英国本国事实上是一直有两派博弈的，就是在华为问题上，在对于中共的这个态度问题上都是两派博弈的。而这个就是 Johnson， 这个他本身他约翰逊，他就是本身的话呢，他一直是亲中共的，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是我是亲中共的，甚至在那个就是香港，好像是不是香港，就是那个
疫情是吗？
对，不是在疫情之前的时候，被中共的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说是我是特别特别希望跟中国能这个一直交往等等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他本身的话能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180度转弯，就证明的话呢，就是英国本身另外一个势力在这个过程中增长得非常非常快，强到了你另就是几乎无法阻挡那样的势力。实际上呢，就是说在我知道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就是他手下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大臣，几乎是全力推动华为的事情，针对中共的事情，一切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过程的话呢，你都可以看到用一个词叫做这个潮，就是呢这个整个就是潮头转了，就是从中共不断的进攻态势，然后变成了西方社会从一个个地方开始反击。本来大家说了，也英国脱欧，事实上是英国变得脆弱了，因为本身在一个原来在欧盟里头的话呢，可以大家结合在一块儿对着中共。但事实上呢，现在英国脱欧以后呢，反倒变得更加的强壮了，因为他没有欧洲的拖累了，没有很多跟他辩论的那些就是欧洲跟中共就是这个勾结的这样的一个势力了，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更单纯，变成了他国内的一个决定，而国内这个决定的话呢，很容易被类似香港这样的这样子中共极端的行为所激荡，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
是，波鸿先生，我看英国有的这个政界人物啊，说这个英国全面禁止华为，其实是中英关系逆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甚至中英有一种要进入冷战的态势，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但这个实际上是三个因素促成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对英国本身的国家安全，我想英国的情报机构五眼联盟不会是盲眼。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美国给施加的压力，因为这次他说了一句话，约翰逊说美国的产品华为不能用了，那么华为就用了纯粹是中国的产品，这本身就给英国带来了挑战。再一点就是这个香港问题，因为这个香港问题是一个助推器，而且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本身这个约翰逊政府前些天表示说3年之内停止这个华为的这个产品进入英国，但是后来在英国的民意可以说是形势比人强，不仅是民意非常强烈议会非常强烈，就连保守党执政的保守党内部出现两个词，一个叫起义，一个叫叛乱，说如果这个约翰逊不采取紧急行动的话，那么保守党内部就要把他推翻，因为这个他作为党魁是一个内阁制，如果内部推翻他就做不了首相，所以保守党面临起义的情况下，最后他紧急的把时间缩短为半年，就从3年缩短为半年，今年年底就要把中共这个停止跟华为交易，而且把所有的跟华为有关的这些装备呢，在7年内全部拆卸殆尽。那么另外英国不仅采取了这个措施，显示了这个英国跟美国站在一起，而且也证明英国脱欧是正确的，因为欧洲27个国家有不同的态度，犹豫很难采取统一的行动，再加上法德中心以德国为首的欧洲第一大国采取了税金主义政策，如果英国继续跟他们绑在一起的话，很难做出自己独立的决策。那么现在看到世界看到英美联盟又出现了，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事情，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当约翰逊宣布了这个跟华为公司的决裂之后，立即英国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英国有两艘最强的航母战斗群要排除它最好的航母战斗群前往南海，叫伊丽莎白女王号。这个航母战斗群是最新式的、最先进的、最强大的，它造价就是31亿港的那个英镑，然后它有带两艘驱逐舰、两艘这个护卫舰，还有两艘补给舰，组成庞大的舰队要开赴南海。也就是说，英国也做出了跟美国同样的说法，美国有个说法叫重返亚太，现在英国也提出了重返亚太，而且说它有两艘航空母舰，一艘放在北约北大西洋保持警戒，那是警戒俄罗斯，那另一艘怎么办呢？就要往东开，开进南海，开进亚太地区，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常设的存在。所以英国这个姿态就表明不仅仅是冷战，而且随时可以跟中共的热战，也就是说如果中美之间交火的话，英国肯定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大瘟疫之前，英国政要大瘟疫爆发，英国政要就说， 这场瘟疫过后要重新定义跟这个中国的关系。那么现在这个程序提前了，提前了就不要等大瘟疫过去，他们已经重新定义了这个关系，那就不再是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完全是敌对的关系。而且这个约翰逊在宣布了一个话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潜在敌国的供应商占我们的基建这个设施。他说了没点名，敌国就指中共，共产中国，潜在还说得客气了，实践就是最大的敌人。所以英国的表态已经把这个世界新冷战，介于冷战和热战之间的态势，甚至超越过去冷战的姿态，已经说得很穿了。如果说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宣布铁幕降下冷战开始的人，那么现在约翰逊也不得不继承这个传统，就是跟中共至少展开冷战。
那对于华为来讲啊，就是我看至少有这样的评论分析，认为英国的这样一个举动对于欧盟其他国家进一步限制华为其实是带来的很大的压力的。所以您觉得英国这样全面禁止华为的举动对于欧洲其他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示范作用呢？
当然对其他国家都会有示范作用，特别是不用说是那个像比较坚定的瑞典、丹麦这些国家就不用说了，即便是绥靖主义的德国，现在德国除了这个总理默克尔采取绥靖主义，而且他也快退休了，但是德国的这个包括执政党在野党在内的议员都是强势的反中反共，而且那个德国的这个政府的内阁包括外长马斯，还有这个联邦叫内务部长，联邦还有一个联邦情报局吧，宪法保卫局，都提出中共是德国最大的威胁，说德国的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能面临压力。现在实际上默克尔在德国国内遭到猛烈的抨击，尤其是来自于议会议员猛烈的抨击，使他非常难办。然后他在讲说跟中国的人权重要，但是贸易也重要。问题是如果说中东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或者是伊斯兰组织要向你卖军火，你要不要说贸易很重要，经济很重要，安全也很重要？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不可能去为了经贸去牺牲人权或者是国家的安全、世界的安全。对，那就最后导致的是恐怕是亡国的命运。如果说英国花了20亿英镑来挽救国家的安全，那德国将来可能花的代价更大。所以对德国的冲击已经存在了，存在。现在德国呢是欧盟的轮值会的主席这届，那么德国已经不得不表态说要跟法国和其他国家一起研究欧盟共同对待中共的立场。实际上整体来说，前段时间中欧峰会失败流产，而且那个中欧的欧洲的这个执行委员会主席应该是范德莱恩，当面就向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和总理提出一个抗议，就是中共的黑客在猖獗的活动破坏欧洲的防疫抗疫，当面就提出，而且这个峰会以流产失败而告终，中欧之间已经没有共同语言，绥靖主义挡不住这个大趋势，那就是整个文明世界、西方世界再次觉醒并联手起来反击这个世界最大的敌人。
好的，谢谢。Jason 博士，很快再问您一下，有最新的一个有关华为的呢，就是今天蓬佩奥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说，美国现在对于华为以及其他的一些中国公司，因为他们帮助中共迫害人权，所以呢会禁止这些公司的员工入境美国。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规定会有多大影响呢？
其实呢，华为很多时候它历史上是在美国开设了很多研究机构的，甚至在欧洲其他地方都开了很多研究机构。就我知道的话呢，华为在美国的很多研究机构，因为我认识一些人在里头，就是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最近这段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主要是招收一些，比如说是从其他就是美国的大的通信公司跳槽了，或者是其他公司跳槽过来的人，他很少接收直接就是大学毕业的，就是或者是研究生毕业的新学生来加以培养。换句话说呢，他在美国的这个研究所或者很多研究基地，很大一个因素实际上是从更便利的从美国其他的公司拿到这个技术。那么就是说呢，本身的话呢，华为它的起家，他自己我们也知道了，中共一直就是说呢，就是借着华为在全球就是窃取技术，然后发展它本身的技术。那么华为技术它就是一直就是窃取来的，当然后期的话呢，可能它的技术投入也比较多了，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的话呢，这一次他就明确说的，就是说呢，一方面是作为惩罚，一方面是作为防御。就是惩罚的角度就是说呢，因为毕竟华为的设备或者说是大疆的一些监视设备，或者说一些人脸识别技术等等，在香港，在这个就是其他的像新疆这样的地区，用在迫害人权的这个方面。那么对于这样子你参与迫害人权的这样的人，那要惩罚。那么惩罚的话呢，就是包括美国能做到，就是不让你签证，不让你进入美国。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些技术人员，这次他特地提到的技术人员，那么就是不许技术人员进入美国的话呢，也是一种防范，就是防范紧接着来偷技术了，或者说是参与这个学术交流等等的方式，介入一些美国的技术开发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说呢，我感觉就是说呢，几乎最近这样的政策，你看呢，就是说呢，不是天天出，至少也是一个星期出两三个，类似于这样的针对中共的政策，就是这个态势已经形成了。只是呢，今天就是在哪走一步，明天在哪走一步，今天在哪撒一个网，把网再系得更紧一点，明天在哪方面更系得紧一点，对中共这边的压力是越来越大。那么中共本身的话呢，他的反应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压力使他已经非常难受了。你包括今天好像是他特意把那个中国就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招到了，就是去好像国务院副总理去召见，直接指责美国出台这个香港自由法，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就是说呢，放出狠话，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概念，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呢，他如果不疼，他如果不觉得这个就是自己未来就是非常紧张，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反应，因为毕竟这是美国在出台一个法律，而美国法律不是说真的是要改变你香港什么，而只是在就是解除香港的一个优惠政策，不牵扯到所谓的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过程中中共却非常积极的，非常那个就是这么极端的反应。你可以看到，确实是美国的很多政策是打到了中共很痛的地方。
嗯，其实傅空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因为中共的反应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出格。他说对于川普签署香港自治法，中共居然说要求警告美国不要实施这个法案，这是美国的一个内部法，可以说是。那么另外呢，对于英国这个禁止华为，中共也在说啊，你要注意，要有这个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等等啊。您觉得就是中共方面他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来作为应对，或者用来所谓的制裁美英两国对于他出手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围堵和制裁的措施呢？
这个中共放出这个一个话，要求美国此法不得执行，把话说到这么绝的程度呢，说明两点：第一，中共始料不及；第二，中共是非常害怕了，没想到也会真的发生。因为中共以为自己是战略忽悠的高手，他没想到川普也是战略忽悠的高手。因为就在这个香港国安法推广前，那么中共紧急要求举行一个高层会，就是中共的国务委员、政治局委杨洁篪到夏威夷跟美国国务卿会见。那么那个时候，中共呢就是在他推过法前最后跟美国打招呼，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如果美国对香港涉入香港，如果中共推恶法已经定了，如果美国要对中共实施这个制裁或者是压力的话，中共有可能不执行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对，恐吓美国。那么中共以为他这个恐吓战术很有效，而且呢，他以为这个战略忽悠也很有效，觉得美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再加上有些各种传言说川普在香港不一定当真，结果他没有想到川普也给他来了个战略忽悠，就是到最后一刻都不说，然后要看行动，就是按川普的话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你看着吧。所以当川普采取这个措施，不仅签署了这个自治法，而在最后一天说中共在抱希望，是不是川普不签了，结果川普在最后一天签了，而且采取了最严格的行政令，说中共是始料不及，所以说非常害怕。因为这个是把川普这个行政令对照下来，在15天之内改变对香港的地位，那就彻底的打消了中共在香港问题上的幻想。他们以为说这个香港即便中共推国安法，这个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也不见得怎么做，尤其是美国如果不带头的话，香港的地位还能够保持。一方面中国认为它可以这个镇压港人，通过国安法恐吓港人，另一方面还想享受过去香港特殊地位带来的红利，那就是大量的外资技术进入中国。说中共是抓狂，那中共抓狂这是一个极点，因为前几天抓狂它是号称对等制裁，在新疆、西藏、台湾、香港一系列问题上，美国拿出制裁，中共就也假装说制裁，结果美国制裁包括说禁发签证，还有冻结这些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停止美元交易。但中共呢，实际上他只能够说禁签证，其实人家也不想去，人家也不去，他跟人家美国议员禁签证，也根本就不去。然后他要冻结财产，没有人在他那里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人想到他那里移民想领什么绿卡，想入籍中国。所以说呢，等于他那个制裁的根本说是对等制裁，根本就不对等，那简直是1:10都比不上。再一个，中共是所谓的制裁就做个样子，做样子给中国老百姓看，宣传号称自己是一个大国，所以说现在崛起了是大国，跟美国平起平坐，美国来什么我就来什么，所谓以牙还牙。 而且他还做给其他小国看，表示自己很浩大，因为他觉得他可以跟美国都可以对着制裁，那么其他小国不在话下，就跟他对澳大利亚的态度一样。所以中共这种抓狂的态势啊，正说明就是刚才杰森博士也讲到了，就是川普和美国政府、美国方面的确打到了他们的痛处，砸到了他们的痛脚。
所以您认为，对于中共来讲，除了这个口头上的抗议之外，他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行为可以用来反击美国或者英国，是吗？
他有一个行为，他有一个行为，他就是对美国来说，他就说他对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就不执行，但是这个恐怕正中下怀。川普已经说了，这个第二阶现在对谈第二阶段贸易协议根本不感兴趣，说100个协议都顶不上我们在大瘟疫所遭受的损失。如果中共不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话，实际上在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共是紧紧抓住这个稻草，生怕中美全面翻船。如果中共拿这个来做文章，就是杨洁篪放的话，表面上是说他在执行协议，实际上是威胁美国不要把中共憋急了，他不执行协议。如果说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不执行了，中共中断了，那就意味着不仅他毁约违反承诺，而且美中关系的最后一条纽带就中断了，这就使美中全面脱钩了。这正是川普可能所想要的，因为川普说了，随时也不说不排除这种可能，随时都可以跟中国完全的脱钩。说我们跟中国打交道，每年亏5000亿，不打交道，这5000亿还节约下来了，这种交道有什么好处呢？另外，中共对英国要什么制裁呢？现在我认为中共主要是掌握了医疗物资，因为现在大瘟疫还没有平息。那么在过去40年，英美欧美国家犯的严重的错误就是80%的医疗生产线摆在了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现在这次拿防疫物资、医疗物资来这个掐住其他国家的脖子，要么高价兜售物资，要么就是拿这些物资做政治工具，还有就是甚至兜售假冒伪劣产品。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对英国或者其他国家有一定的威胁性。但是现在我们看注意到，印度因为跟中共闹翻了，闹翻之后，印度实际上生产线的急剧增加，尤其是医疗生产线，而很多欧美国家正在积极的把医疗生产线转向印度，再加上台湾实际上也并不落后在医疗生产线上，尽管小一点，它的口罩生产量是第二位，在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中国。台湾虽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过上几个月，中共这个医疗物资来发横财或者威胁他国，这个手段也可能渐渐的就会褪色失效。
好的，谢谢。那杰森博士，说到中共的应对一个，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补充，您可以补充。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说，就是最近的媒体报道呢，中共似乎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应对方式，就是他似乎又在跟伊朗抱团。媒体报道说，中共跟伊朗签了一个多少年的协议啊，说是在25年内要投资4000亿美元。然后呢，这个协议是在贸易和军事方面都要全面的合作。所以呢，有媒体就分析说，这似乎表明说中共认为他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已经强大到一定程度，可以不在乎美国在这方面的惩罚。因为现在美国对于伊朗可以说是几乎所有在伊朗，你要是跟伊朗做生意，那么你就可能被踢出国际的这个结算系统。但是中共似乎不在乎这样的惩罚。您怎么看中共跟伊朗的这样一个协议呢？
我不知道是中共不在乎呢，还是中共这个就是蠢招连连。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说了，就是说呢，中共在过去这半年一年的时间里头，如果他一个星期没出一个蠢招啊，我就非常奇怪，这个招真是蠢极了。就是说呢，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呢，就是当然了，这个就是消息一出来的话呢，实际上是3天前，好像《纽约时报》拿到了一个内部文件，最近他是正式就确认了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今天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人也提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两大方向，就是一方面是军事方面的，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现在呢，大家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对于伊朗的武器禁运这个协议，大概这个协议大概约是在10月18号可能过期，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在积极的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推动，就是延续这个武器禁运这个协议。那么武器禁运这个协议的话呢，如果它违背的，那是违背全世界人的意志。所以说呢，这一点上本身来说的话呢，大家努力的在延续，因为它可能就是等到10月18号以后，它可能就可能觉得这个没有这个禁运了。
现在是肯定是在生效的嘛，对吧？
在生效的阶段，在生效阶段，这个武器这方面是针对全世界的，而其他的跟这个伊朗的贸易，这是针对美国的，因为美国现在是直接针对伊朗有一系列的制裁方案的。那么这个制裁方案里头包括，就是说呢，任何和这个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和企业， 美国就会直接制裁。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的最开始中兴两年前差点被美国打死，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跟伊朗在做悄悄做生意。实际上呢，华为这次，包括华为这次孟晚舟被抓，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华为在跟伊朗做生意。那么如果未来中共这个投，比如说是25年投4000亿美元，一年是160亿美元，这么大的数字投进去的话，那卷入的公司肯定是很多，因为毕竟它是有很多的建设项目，不管是钢铁了，还是铁路了，还是港口了，还是飞机场了等等，这些建设项目会就是可能也包括中国大部分的国营企业，它可能都会卷到这里头。那么这些企业可能未来自然的都会进入美国的惩罚范围。今天蓬佩奥说了，他说绝不含糊。我们绝对不会含糊针对任何，这是用美国的法律，你不可能强迫我们蔑视我们的法律，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法律，我们必须执行。那么你要去跟他合作，我们只能跟你开始就是制裁。那么这是让是就是中共呢一步一步逼着美国要跟他割裂，要跟他脱钩。就是这次有人反复问是不是就是跟中共是你一招我一往的在对着来，蓬佩奥就是反复强调说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对于中共的行为容忍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容忍已经给美国的就是美国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带来的巨大的损失，我们只是开始有所行动而已。其实你就看，这就是这个例子。如果这个其实这个法案不就是这个意向不是最近提出来的，是他习近平大概2016年访问伊朗的时候提出来这个概念。那么最近在实施这个事儿，伊朗内部抵触情绪很大，是因为他怕伊朗就是把整个伊朗卖给了中共了。那么最近因为伊朗实在是承受不住了，经济压力太大，所以说他不得不内部准备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但是呢，中共居然答应了，你就非常清楚，就是说呢，他们思维还是局限在2016年。2016年，他是想干啥就干啥，他知道国际社会包括美国，他只要干完了，美国最多说我们不喜欢 ，That's it， 就是过去了，这个事就结束了。实际上呢，美国现在不用了，就是他蓬佩奥直接说，就是说呢，中共的行为在逼着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包括南海的事，包括一系列其他的事情，我们是被中共行为逼迫的。你就比如说这个事情，如果他开始跟伊朗实施这个法案了，那么，难道美国可以把自己的法律放在一边，不制裁所有参与的这个国这个美中国的企业吗？那么参与的这个制裁的过程中，难道你就说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发展吗？在这个驻约这主动的跟中国脱钩吗？不是的，美国是在应对，就是在应对中共的行为。
嗯，
而中共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极端愚蠢的，就是说他事实上呢，一方面说我们可以谈，但另一方面他在行为上从来没有改变。这彭浩也今天在发布会上也反复说了，说呢，他说我们就你听中共说我们要 win-win 双赢，事实上呢，中共只在就是谈判桌上跟你讨论双赢，在行为上他们从来没有退后过一步。
是蓬佩奥说他，比如说他举例，他去三周前跟杨洁篪会面，他说中共呢在语言上一直在这么说，但是你看他的行为每一件事都是相反的。所以我想美国现在也是不再听中共在说什么了。但是我写对不起，我这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破空先生，就是伊朗这个事情啊，可以说伊朗是美国这个头号的敌人，我不知道中共这样的去跟伊朗合作您怎么看，您觉得会不会进一步激怒美国，而中共这样做能带给自己什么样的好处呢？
我想中共这样做的有三层含义。第一个，4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尤其在中国遭受了大瘟疫，又是经济大滑坡，现在又是香港特殊地位被取消的情况下，4000亿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居然现在中共要跟伊朗，要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来打造中伊这个关系。这是中共的第一层大傻逼。而这个各个国家在大瘟疫期间都发现金，中国不给人民发现金。现在中国到处发洪水，27个省都沦陷，大半个中国都陷入洪水，但是中共仍然坚持不给老百姓发现金，但是他可以在伊朗投4000亿，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举动。第二个，实际上跟历史上所有的这些人类社会的大敌一样，他在自动进入角色，那就是邪恶轴心的角色。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在崛起，在向世界进犯的时候，他跟军国主义的日本，跟法西斯的意大利形成了邪恶轴心。同样在后来这个苏联要称红色世界跟美国分庭抗礼搞冷战的时候，他纠合了东欧八国，还有其他像中国其他古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组成邪恶轴心灰色阵营。再后来在小布什时代也有个邪恶轴心的说法，应该是当时是伊拉克、北朝鲜这些国家，没有把大国放在内。那么中共现在跟伊朗接近或者是结盟，正式结盟的话，不仅是中共要把这个他的这个重心放在中东去， 直接挑战美国，而且他进入了新闻轴心这个角色。另外就是说对美国的直接挑战，不仅美国在禁运伊朗，说是因为伊朗发展核武器危害人类，而且违反了所有的这个章程和诺言，那美国对他是极限施压。那么中共去4000亿投资伊朗，相当于拯救伊朗，也就是跟美国对着干，对着干，而且在中东砸下这个4000亿，是在这个中东动摇下美国的基础。而美国在中东有一个叫，我记得应该有一个叫中央司令部在那里。美国是掌控中东局势的，那么中共显然要去中东引发战火。再一个，中共在投这4000亿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方案，在伊朗国内受到反对，就是他要派5000兵力去伊朗，说守护中共的什么利益，说这个。中共这个4000亿的大单呢，不仅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反对，很显然会跟美国和西方接仇。最重要的是，现在伊朗国内都强烈的反对，尤其是伊朗的议会对这个决议的坚决反对。他主要支持这个协议的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还有现任总统鲁哈尼。那鲁哈尼当时还是态度有点犹豫，然后说所有的东西都会公开，但是议员整体主流的议员都反对。另外呢，前总统内贾德发出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呢这个伊朗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相当于把伊朗当成了中共的殖民地。而且他特别提醒伊朗的外交部牌子上写着什么，因为伊朗部的外交部的入口处啊有六个词叫不对东不对西，就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以来，他们有个国策叫独立自主，就说既不依附西方也不依附东方。那么现在如果接受中共4000亿大单的投资，甚至派兵的话，那就相当于依附中共，把伊朗的主权都卖掉，对伊朗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很难接受。中共有可能这样一个大投资实行不了，如果实行的话可能半途而废，最后有可能亏损之巨大，有可能跟一带一路的亏损一样，最后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不回，把这个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巨额的血汗钱打水漂而已。
不管他能不能实行得了，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姿态，美国可能会非常的引起美国的高度的警惕啊。所以您觉得下一步他会不会使得美国不得不把中共当成对伊朗一样的对待呢？
那当然，现在就是已经有那个媒体和美国的议员都说出了，说现在美国把中国就当成了另一个伊朗，就是共产中国当成了另一个伊朗，也就是美国要实行极限施压。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星期，你们可以看到每一天美国政府都要出台反击中共的措施，至少一起，有时候甚至多个措施，多种手段同时并进，在贸易、科技、军事、地缘政治各方面领域齐头并进。比如说本周星期一是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南海重大宣示，结束模糊政策，对中共强烈的反击，否认中共在南海的任何那个主权主张。星期二就是美国总统亲自举行记者会，宣布对香港自治法的签署和这个行政令。星期三又是国务卿出面宣布对华为进一步的这个制裁他们的人员，以至于对华为是赶尽杀绝。那么可以说接下来星期四星期五都会有大戏，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是把中共这个威胁呢，不仅是当成一个主要的大敌，而且当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紧急的事件来处理，以至于每天必须出台一些措施，绝对不能让中共就此这个逃掉。而且大家要注意到，昨天川普还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他在说香港问题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关于大瘟疫中共必须负全责，就故意隐瞒和传播大瘟疫，说这笔账还没有算，这笔账最后算出来的话，那是中共真是吃不了兜着走。
是，他说 fully accountable， 必须全面负责。好的，好，那非常感谢今天二位的精彩点评，我们节目时间今天又很快到了，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还是下次节目再见。